这期节目真正要回答的不只是人工智能会变多强，而是能力怎样穿过人的习惯，公司的资源选择和社会制度成为可用又可控的力量。我们沿着 Sam Altman 与 David Sanra 的对话，拆开这条从技术到行动的链路。亲自使用、企业重构与采用惯性。先看 Toby Lo DK。Sam Altman 认为，这位 Shopify 公司领导者会亲自写软件、试模型，并给 OpenAI 极其细致的前沿反馈，常比其他 CEO 领先约6-8个月。David Sanra 说 ，Toby Lo DK 大约在18-24个月前，可能是2024年，就提出先问人工智能能否解决问题。他还预测2026年许多企业会被重新构建，希望自己做出 AI 原生版 Shopify 公司，晚上也在重新设想工作流。注意，这是预测。Sam Altman 理解方向，却不确定2026年会不会如此彻底。他预计许多软件业务更容易被新进入者争夺，但并非所有行业都被重做。人工智能越强，真实的非技术体验和体育等人类活动反而可能更受欢迎。他也承认自己在2023年高估了软件业立刻被颠覆的速度，客户会继续买熟悉的产品，沿用熟悉的工具，经济与行为惯性让社会适应慢于技术，变化可能落在2026年，也可能拖向2046年。亲自动手能更早看见机会，但大规模采用仍需要时间。David Sanra 据此追问，连发明和最早使用人工智能的人是否也会受旧习惯束缚？他用两个历史例子把阻力说得更具体。他转述 Larry Ellison 在1980年代的看法，软件已经装好，真正困难的是让客户改变行为。 Netflix 公司开始邮寄 DVD 后，仍有人照常去 Blockbuster， 也说明技术人员常低估习惯。于是企业竞争有两条同时运行的曲线，模型能力可以很快上升，人的采购、信任和工作方式却缓慢迁移。这也是 Sam Altman 为何强调 CEO 若不亲自使用工具，就很难获得技术边界和工作流变化的一手感觉，更难判断。判断优先级也因此改变。从旧工作流到尚未到来的产品跃迁，有趣的是，连 Sam Altman 本人也被旧习惯困住。他说自己用了约20年同一种电脑工作方式，在消息应用间复制内容、刷邮件、维护代办清单。明明 Codex 能更快完成不少事情，实际行为却仍把手动操作当成工作和生产力。他认为我们正站在传统电脑与 AI agent 之间，不知道什么时候该自己点，什么时候该交给代理。这首先是产品设计没有解决的问题，更无缝的产品可能逐步改变工作流。Sam Altman 认为人工智能需要的技术部件已经大体齐全，并把今天比作约2003或2004年的智能手机。 Palm Trail、 T-Mobile Sidekick 已经有很多部件，却还没出现 iPhone 那种重塑交互的整体跃迁。 David Sanra 提到 Josh Kushner 把 Sam Altman 与 Steve Jobs 相比，并借一则麦克布克评审故事追问 Sam Altman 是否也主要从自己的需求出发改进产品。原定约1小时， Steve Jobs 很快就用开合能否像开关一样及时定下标准。领导者的直接体验有时比长篇汇报更能暴露产品缺口。 Sam Altman 则说，他目前仍把大部分精力放在研究和 compute 上，只希望未来能给产品更多时间。这就是为什么技术部件已经存在还不够。只要用户每天还要判断该让代理做什么，该自己点击什么，新工具就没有真正接管工作流。 Sam Altman 期待的产品不只是更强模型，而是把界面、上下文和代理能力组合起来，让新行为自然胜过金汤围。他并不知道转折点何时出现，因此只说改变正在逐渐发生，而不是宣布 iPhone 是时刻已经到来。所以产品跃迁首先是行为设计问题，而不只是模型参数继续增长。模型算力与密率研究下注。 Sam Altman 把 OpenAI 的高杠杆任务压缩成两件事，造出更聪明的模型，让大量用户有足够 compute 运行它。 compute 建设牵涉合作、融资、芯片、晶圆厂、机架、电力、政策、物流和供应链。他甚至形容这可能已经或正成为历史上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这是他的判断。研究管理则像早期投资，要找非共识赌注、指数增长和异常人才。他认为投资与人工智能研究都服从 Power Law， 最好的单个结果可能超过其余结果总和。OpenAI 在2015年追求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时遭到强烈批评，后来压住 Large Language Model 又被认为不合理，但只要成功价值极高，高失败风险仍可接受。与数千个照片分享应用相比，他宁愿寻找两三个真正新颖、可能失败的方向，也不愿给流行思路包一层薄壳。优秀研究者和创始人往往非共识、高能量，也愿意坚持不受欢迎的观点。资源因此不能平均分配，而要追踪少数可能形成巨大结果的离群点。不过，非共识不等于必然正确，仍要判断增长证据、人才和 compute 约束。David Sanra 又转述 Demis Hassabis 的判断，即使前沿大实验室只剩少数独立研究者，仍可能从无人考虑的角度突破。他用像修士一样独自研究的人做极端例子，并随口抛出 10%。 Sam Altman 只同意可能性存在，没有给出概率。大型实验室的资本和基础设施优势很强，却不能从逻辑上排除边缘路径，这正是非共识研究与 Power Law 共同留下的空间。真正的管理难点是在巨大潜力和有限资源之间持续校准下注。从人工智能研究者、投资者，再回到创始人 Sam Altman， 从小喜欢电脑和科幻，周五晚上常玩电脑、读或看科幻。大学时进入人工智能实验室，大一到大二之间，一位教授告诉他 Deep Learning 已经长期失败，继续研究会损害职业发展。他接受了建议，转向别处，并在约2005年觉得人工智能没有进展。David Sanra 从2015年前后的选择问起 ,Sam Altman 说，后来偶然进入创业领域并真正爱上他，而创业和投资经验又帮助他经营 OpenAI。他希望余下职业生涯继续现在的工作，而不是把投资当作半退休路径，这仍是个人意向。投资者转回经营者的好处是积累大量关键决策样本。一个经营者在过去五或十年里，也许只经历少数战略大转向，或在混乱中更换高管。投资者却能反复观察不同公司。Sam Altman 做高风险决定时，会回想类似公司与创始人过去做对或做错了什么。但他也强调，模式识别不能替代日常运营，亲自经营远比投资困难。投资提供地图，最终仍要由经营者在信息不全时承担后果。David Sanra 也说，制作 Founders 约十年，让他能调用 Andrew Carnegie、John D. Rockefeller 等历史创业者的做法，像一个在创业史上训练、温度调高的 Large Language Model。但案例不是配方，同一原则落到不同创始人身上，要看个性与目标。Sam Altman 的路径因此形成闭环，早期研究选择受权威影响，创业训练执行，投资扩充样本，最后又回到人工智能组织，这条路径并不常见。乐观、不可能任务与科学丰裕愿景，为什么 Sam Altman 会回到一个被认为不可能的方向？他的回答是，很多电脑爱好者都觉得人工智能很酷，但做不到，而他听到不可能时，会追问为什么不能试。越不可能的事越吸引他，因为人工智能能赋予个人能力，而个人赋权正是技术发展的长期弧线。圣路易斯童年的电脑兴趣是背景，不过他先提醒，成年工作可能重写童年记忆。他仍记得学校机器人俱乐部，也记得夏令营里由电脑控制的小海龟机器人。吸引他的是软件可以驱动物理世界。面向未来， Sam Altman 预测人工智能推动科学发现，发现新物理，治疗疾病和推进数学可能比一般任务自动化更重要。它也许帮助人类理解更多事物，走向 The Beginning of Infinity 和 Star Trek 式的繁荣与丰裕。这里的乐观并不是保证成功，而是把不可能变成可实验的问题。科学发现和丰裕都仍是愿景，不是已经发生的结果。 David Sanra 还讲到 Claude Shannon 与 Alan Turing 的早期愿望。Claude Shannon 的口述史支持 Alan Turing 在1943年访问 Bell Labs 时与他讨论机器智能， Alan Turing 档案则支持 Turing 公开讨论机器推理与诗歌。至于 David Sanra 所说1940年代预测约15年后出现超人电脑以及数学、诗歌、治病三项共同清单，仍只是他的转述。 Alan Turing 公开论述确实涉及机器推理与诗歌。Sam Altman 认为，今天系统已能参与数学发现，也会写诗，只是诗还不够好。他感叹两位先驱若能看到今天会很有意义。 这条路线把童年兴趣、科学使命和个人赋权连成了同一条长期叙事，但结果仍是愿景。人类连接与两种权力风险。David Sinra 预测，人工智能在音乐、播客上可能做到与人类相当甚至更好，但即使两个 AI agent 的节目更有趣，听众仍可能因为在意真实人物而选择人类对话。于是，纯参考型内容更容易被替代，依赖人物关系和连接的内容反而可能升值。Sam Altman 赞同，人类会持续寻求与他人的互动，两人也偏好实体书、电话或当面交流，而不只依赖 Zoom Workplace。谈到治理， Sam Altman 把风险分成两类，一是人类失去对过强系统的控制，二是权力集中到单一公司、模型或个人。他主张人应掌控未来，不能因为不信任人类就把世界决策权交给模型。他反对以治病、廉价商品和娱乐为交换，要求公众放弃自治的仁慈独裁者方案。恐惧既可能让人用自由换安全，也可能替权力追求提供理由，但这不代表忽视危险。他仍建议每个技术阶段都谨慎行动，在不确定时偏向安全。安全与自由不是二选一，治理要同时防失控和中心化。这里媒体偏好和治理其实连在一起。人们若仍珍视真人关系和面对面生活，社会目标就不能只剩模型分数、低价商品或娱乐供给，还要保留选择与参与。失控风险要求能力越强越谨慎，中心化风险要求安全不能成为少数主体永久垄断决定权的理由。Sam Altman 的立场是让技术扩大人的行动空间，而不是用一个自称更懂人类的系统替人类生活。用真实部署建立安全反馈回路。Sam Altman 不接受 AI safety 不可解决的断言，他说，过去有人确信十年内不会出现类似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的系统，又认为一旦出现就必然毁灭世界。而 OpenAI 已经造出按当年标准很像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的系统，极端灾难并未出现，判断就应随现实更新。他主张 iterative deployment， 把模型受控地放进真实世界，观察合理用途， guardrail 过严， AI alignment 失败和安全系统失效，再改进产品与安全。Sam Altman 称 ChatGPT 在不到四年里达到每周约10亿用户，并认为总体表现安全。他判断这种学习不可能只在象牙塔中完成，但他也预测后续挑战更难。能力越高，未知越多，开发者越要判断何时延迟，何时继续研究，何时接触现实。他用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tration 和事故报告制度做方法类比，故障要被记录、复盘、共享，才能成为下一轮改进的证据。即使模型仍会幻觉，受控部署也能让社会体验技术，让用户获得能力，而不是由实验室单方面决定世界观。Sam Altman 给出的部署理由有三层，让社会逐步体验技术，学习怎样提高安全，把能力交给用户，而非只留在实验室。社会与模型还会共同演化，所以实验室无法提前枚举所有影响。出现问题后，他主张给出清晰复盘，并把所得分享给其他人工智能建设者。换句话说，发布不是终点，而是获取现实反馈的开始。能力越强，接触现实的范围和节奏越需要重新判断，而非一次定论。恐惧叙事、创业赋权与行业教育，为什么人们一边用人工智能，一边害怕它？ Sam Altman 认为，面对快速社会经济变化，人类天然会恐惧、怀疑并依赖惯性， Industrial Revolution 等转型也有类似反应。但行业又用 25% 毁灭世界，下一年 50% 工作消失一类说法放大焦虑，同时继续竞赛。这两个百分比是他批评的话术，不是确认预测。他认为行业没有讲清人工智能的利益、负面影响如何缓解，以及自由、自治和参与未来为何重要。他反对少数人用治病、富裕和娱乐换取替公众做决定的权利，因为创业、创建公司和发明技术所需的个人赋权是近代经济成就的重要基础。 Sam Altman 还预测，人工智能可能带来史上最大的小企业创业潮，降低特权、运气和资源门槛。同时承认 OpenAI 没有充分解释这种赋能，也没做出足够多的加速产品。David Senra 引述 The Intech Trinity 中 Robert Noyce、Andy Grove、Gordon Moore 开课教育市场的故事，建议人工智能公司也主动教学，课程规模属于书中叙述。Sam Altman 同意 OpenAI 应该做得更多。David Senra 认为，人工智能行业尤其不善于向公众解释技术价值。他还转述 Toby Lovick 的说法， Shopify 公司与 Founders 虽然方式不同，却都在创造更多创业者。这提醒我们，教育不只是公关，而是让潜在使用者理解新工具能做什么，怎样进入自己的工作。若创业潮真的出现，受益者可能包括过去缺少资本、关系和好运的小团队。不过这仍是 Sam Altman 的预测。他对现状的判断是 OpenAI 此前尝试过教育市场，却还没有找到正确方法。个人上下文与平台边界， Sam Altman 认为最新模型已经相当聪明，更大的限制是缺少个人上下文。他希望 AI Agent 能读取自己来不及处理的 Slack 客户故事和研究论文，在决策时给建议。他预测，系统若能在数秒内准确处理数万页材料，会成为人类顾问难以匹敌的补充。David Senra 已经做了一个内部工具，收录2018年以来的读书笔记、摘录和 Founders 内容，每天用于制作节目。他能找回约七年前关于 Robert Noyce、John D. Rockefeller 的资料，也在两三周前为 Claude Shannon 节目检索旧笔记。模型的聪明加上长期材料，才让建议真正相关。公司战略上， Sam Altman 希望 OpenAI 更像平台，而不是覆盖所有品类。他表示 ChatGPT 与 Codex 已经合并，核心是统一人工智能界面和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既提供科学发现所需的高端系统，也提供低成本的大规模工作能力。他预测聊天框与编码代理会变成更持久、可能主动帮助用户的界面，并希望平台服务一亿家新企业和80亿人。这是愿景，重点是让外部开发者构建，而不是 OpenAI 吞下整个经济。这套平台同时覆盖成本、性能曲线，一端是用于科学发现的高端系统，另一端是便宜地完成大量无需天才级智能的工作。Sam Altman 想要的是个人或企业的单一 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入口，既能持续理解用户，也允许开发者通过 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把能力接到不同场景。上下文解决建议是否相关，平台边界解决谁来决定具体用途，两者共同避免一家公司的产品清单代替整个生态。为通用智能舍弃好产品，战略聚焦最痛苦的地方是要为伟大想法放弃好想法。 Sam Altman 认为这是创业者最难学的功课之一，他自己也不擅长。 Sam Altman 称 OpenAI 在此前一年内部决定停止 Sora， 把有限 Compute 转向更重要的 Codex。 OpenAI 官方说明把 Sora 网页和应用体验停止服务日期列为2026年4月26日， API 则有后续停止时间。两者分别是内部资源决定和公开产品时间线，不能混为一谈。他还说 OpenAI 停止了名为 ChatGPT Atlas 的网页浏览器，把人才转去更重要的方向。 Sora 与 Codex 争夺 Compute， ChatGPT Atlas 与其他项目争夺人才，说明好产品之间也存在机会成本。 Sam Altman 判断，有限资源应优先投向服务知识工作，最终服务科学的通用智能。自研芯片、数据中心、基础设施软件和模型训练都应把通用人工智能做成灵活平台，再由用户形成具体产品。这套逻辑与平台边界一致，越上游越通用，潜在外溢越广，但它仍是管理判断，并不保证每次取舍都正确。这不是说 Sora 或 ChatGPT Atlas 没有价值，而是说资源有限时，价值必须和机会成本一起比较。若 OpenAI 亲自进入每个终端品类，不仅会分散 compute 和人才，也会与平台上的客户竞争。若集中在模型和基础设施，外部团队就能形成更多产品。 Sam Altman 承认自己不擅长放弃好想法，也说明聚焦并非轻松口号，而是不断在眼前可见的产品与更上游、回报更不确定的能力之间做选择，取舍本身也要接受结果反馈。思考伙伴，聚焦信号与尽早发布，复杂决策需要思考伙伴。David Senra 用 Charlie Munger 的 Orangutan Theory 以及他为 Warren Buffett 组织思路的作用举例。Sam Altman 的伙伴，一类是长期共事的研究同事，另一类是 Paul Graham 与 Peter C. 后二者擅长提出未被列入选项，事后却很明显的方案，有时也给出具体建议。ChatGPT 发布约二个月后增长很快， OpenAI 却担心只是新奇，内部列出另外五六个方向。Sam Altman 转述 Peter C. 认为转向明显错误，应加码已经增长的 ChatGPT。 他向 Google LLC 的空文本框什么都能输入，虽然产品不符合过去20年 Silicon Valley 偏爱的信息流 Network Effect 和锁定模板，集中投入后的结果很好。 Sam Altman 把这称为重要的简单天才建议， Paul Graham 提供的则是迭代规则。Y Combinator Office Hours 里的具体建议有好有坏，稳定精神是开放尝试。 Sam Altman 主张尽早发布 V1， 依客户反馈改进。 ChatGPT 虽早期且令人尴尬，也应上线。 David Senra 还说， Charlie Munger 去世前几个月提到与 Warren Buffett 合作65年后，原则已经内化到无需频繁通话。好顾问既给答案也塑造判断方式，这三个故事构成一套决策方法。把问题说出来，先迫使自己整理逻辑。 Peter C 是顾问，在帮助识别最稀缺的信号，高速增长。 Paul Graham 是原则，则要求尽快行动，让客户反馈替代内部想象。顾问价值不只在某次答案，还在长期内化。正如 David Senra 转述的 Charlie Munger 与 Warren Buffett 合作65年后，对方可能在电话打出前就知道你会怎么回答。两类顾问分别减少两种错误，一类防止团队忽略已经出现的强信号，另一类防止团队因产品不完美而迟迟不接触真实用户。 Y Combinator 生态成功样本与重复原则。 Sam Altman 认为 Y Combinator 不只创造商业价值，还改变了过去20年的科技创业生态。 OpenAI 的 Iterative Deployment既是人员主导，以及压住年轻、高能量、有雄心但经验较少的人，都受他影响。David Senra 用 The Velvet Underground 影响后世音乐人的故事类比，这种文化扩散。Sam Altman 说 ，Y Combinator 还改变了创始人杠杆、融资、雄心项目和履历门槛。如果只有技术从2004年推进到2016年，而生态没变 ，OpenAI 不会成为可能。谈到学习，他认为失败往往原因太多，容易错判因果。从 Y Combinator 和 OpenAI 的成功中找出真正奏效的部分，更容易迁移。他仍主张从每个数据点学习，但失败教训常只是早已知道的泛化原则，甚至会干扰判断。David Senra 把 Founders 比作创业者的教堂，像周日反复讲共同故事，提醒人多接触用户，尽早发布，获取反馈，提高招聘标准，少参加会议和晚餐，把时间放在制造与销售产品，原则不新，难的是重复到能够执行。 David Senra 一时找不到 Sam Altman 的明确历史对应人物，玩笑说希望一共谈八次，到第七次再回答。他还转述 Doug Leone 谈过一位离开风投岗位后来创建 Nubank 的创始人，用来说明投资者转为大型公司创始人的路径罕见。约十年或十五年，约一万家公司都是 David Senra 的概述。Sam Altman 则说，跨产业研究真正成功的企业常看到同一批原则不断重现，甚至讲给别人多次，自己仍可能没有做到。所以反复提醒并非缺少心知，而是对抗执行中的遗忘。四年半无产品时如何管理研究？ OpenAI 从成立到第一个产品用了 4.5 年，这和 Y Combinator 尽早发布几乎相反。Sam Altman 说，最难的新问题是没有客户反馈时怎样管理研究团队，答案不是停止迭代，而是寻找替代信号。 DOTA 2研究期间 Reinforcement Learning 系统在排行榜上的表现以及能否击败人类提供了客观反馈，让不同想法可以比较。团队也研究 Bell Labs 与 Rich Park 的历史，并向 Alan Kay 等参与过优秀实验室的人请教。有些建议有效，有些不适合当下，关键不是照搬旧组织，而是得到能改变下一步行动的信息。排行榜把模糊争论变成可观察表现，历史经验扩展管理选项。没有客户时，研究组织仍需要真实的学习回路，否则多年探索很容易失去方向。这也提醒我们，尽早发布是高价值原则，却不是脱离任务性质的绝对命令。产品尚不存在时，管理者要先创造可信的进展梯度。替代信号还必须足够真实，假截止日期只制造紧迫感，却不告诉团队哪条路线更好。排行榜、胜负和可信的外部反馈才会更新判断。DOTA 2的例子有价值，正因为结果直接暴露研究想法是否奏效。向 Alan Kay 等人请教也不是索取标准答案，而是扩大组织设计的候选集合，再由当前任务筛选。研究管理与创业迭代的共同点都是尽快获得会改变下一步资源配置的信息，反馈质量决定研究方向。从公寓里的迷茫到研究节奏， Sam Altman 回忆 OpenAI 在2015年成立，早期没有 Bell Labs 那种母体利润支持，融资也不顺利。2016年新年后的第一个工作日，大约11或12人在 Greg Brockman 的公寓集合，约上午9点或9点30分找来白板后，却发现没人知道下一步做什么。1月4日只是谈话中的假设日期。团队从写论文、想点子等熟悉动作开始，在大量失败中逐渐学会提出支持和评估研究赌注。多年后，路线从 unsupervised sentiment neuron 走到 GPT-1 及后续生成式预训练变换器，并借 scaling loss 建立扩大模型，购买更多 compute 的信心。Sam Altman 说，排行榜和向重要外部人士演示有效人为制造的假截止日期无效，区别在于前两者会带来更新判断的信息，假日期只有压力。约十年后回看，这不是按蓝图执行的成功史，而是从迷茫开始，靠可比较任务、外部反馈和资源选择逐步形成研究节奏。早期融资困难又让选择更尖锐，团队没有无限资源，必须辨认哪些赌注值得继续支持。写论文、讨论想法或设置日期都可能显得忙碌，只有可比较表现、重要外部人士的反应和 scaling loss 等证据，才真正提高对方向的信心。第一天找白板却不知道做什么，与后来敢于扩大模型和购买 compute 之间没有一条预写路线，连接两端的是多年失败、反馈和逐渐成型的选择机制。研究节奏的形成本质是把混乱尝试逐步转成可比较、可追加、也可停止的下注，组织也在持续学习。给孩子写信，组织记忆也是道德镜子。第一个孩子出生后， Sam Altman 会在哄睡时讲当天的工作、担忧和难题，后来每周日写成信，却只写了约八封。他有二个孩子 David Sanra 劝他恢复记录，因为创始人通常不会在40岁写自传，等到60或70岁，尤其70岁回望，许多现场细节已经丢失。他引用 Jeff Bezos 关于做能自豪的讲给孙辈听的事的说法，也举 Michael Moritz 的 The Little Kingdom, The Private Story of Apple Computer 为例，书记录 Apple 公司最初六年，结束时 Steve Jobs 还没离开公司，因此保存了结局尚未确定时的心态。Sam Altman 说，写给孩子还有道德作用，如果在意孩子未来怎样看自己，就很难掩饰一次让自己感觉不好的决定，写下来会推动下一周做的不同。信件既是组织记忆，也是个人镜子，即使只做内部材料，也能保存决定形成的现场。 Sam Altman 最后只说，也许会重新开始，所以这仍是可能性，不是已经恢复的习惯。记录越靠近事件，越能保留当时不知道结局的判断，等成功或失败已经发生，回忆很容易被结果重新整理。写给孩子又比普通日记多一层约束，因为读者是 Sam Altman 最在意如何评价自己的人。 David Sanra 强调，即使不公开，只留下内部书稿，也能帮助未来的家人和组织解决定怎样形成。 它保存的不只是大事件，还有担忧、犹豫和下一周准备改正的具体心态。这也是为什么创业时的价值不只在结果，更在保留结果出现前的选择与责任。